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如何在工作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作和修炼的问题上，我都陷在一种迷茫之中，不能摆正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总是学法的时候什么都知道，工作起来就只剩下人的观念和所谓的经验，觉得用法要求会被人笑话，放不下那个面子，还在为常人的利益争斗。工作一忙，没时间学法的时候，就会埋怨工作太忙，没时间学法，就不想工作了，就想专心多学法，老想走极端。可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又知道得在工作中修自己，可是如何能做到呢？做到真是太难了。看了吴一三征文看待名利成为领域专家这篇交流，对我的触动很大。通过这篇文章，我看到了自己被放下利益心所掩盖的很深的求名的心，导致没有走正在工作中的修炼道路。我签约的公司是保险公司，我从一名讲师成为了一名业务员，一直不喜欢这个行业，却总是在这个行业兜兜转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牵制着我，不让我离开。是什么却一直没有明白，直到文章写到这儿的时候，好像一下明白了，我还没有走正这条路，在这里没修出来。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了，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我一直以为自己放下了利益心，所以在与客户交谈的过程中都会告诉客户会返多少钱，直到读到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待名利成为领域专家之后，才豁然明白，我不是放下利益心，只是想牺牲利益而得到这一单，以保全我想向人证明我能签单和我是一个不贪财的好人的求名之心。多么隐蔽和狡猾呀。其实真正的放下是走正路的前提下放下人心，在这件事情上就应该是不反庸，既遵守了法律法规，走正了路，又放下了对名和利的执着，明白了就赶紧归正。师父马上就给安排考验了，下面就一件具体事例讲述我明白后修一丝一念走正修炼路放下名和利的过程。那天下午学完法，在路边我给几个客户打了电话，约他们到公司见面，客户也都没有太明确表示要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就回家了。第二天刚上班就有人打电话来问公司在几楼，说昨天打电话让来的。客户见到我就告诉我说，昨天我一看陌生电话，本来不想接，结果还是接了。挂了电话后，本来没想来，早上想了想，还是来了。我很淡定地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这次的路一定要走正。于是我正常地给客户了解了他之前的产品及收益情况，并介绍了目前的产品，看他是否有需求。客户居然说，我有啊，可以办理。当时我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跟客户讲，办理业务需要身份证和银行卡，卡里需要有钱。客户说， 那我没带卡，但是车里有，那我是去车里取卡，还是明天再来？如果是以前，我会让客户去车里取卡，直接办完，因为怕客户反悔。但是这次，我告诉客户，看您怎么方便，都可以，做到为他人着想。客户说，那我明天再来吧。我说，好的，您今天下午就把您想要存的钱放到明天想要用的卡里，带着身份证和卡来就可以了。送客户走时，脑子里出来一念，不给他返点钱，明天不来怎么办？马上否定了这一念，不可以这么做，那不是修炼人该走的路，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要做的就是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结果并不重要。送走了客户，同事们都来问什么情况，我说，谈得很顺利，就看明天客户来不来了。其实我心里是没底的，虽然感觉很真实，却又像做梦一样，一切都那么的顺利，顺利的让人不敢相信。第二天早上上班，领导就告诉我，姐，一会儿客户要是不来，你就给客户打个电话，就说不知道您几点能到，就给您打个电话，因为我们最近办业务的比较多，所以给您安排好时间。我嘴上答应着好，可是心里告诫自己，不能这么打，这不符合法，修炼人要求真，一切就听师父安排。不一会儿，客户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来了，卡里已经存好了钱。录单过程中仍然是考验，扣完款以后需要客户回答几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时，智能系统总是不能识别客户的回答，反复录了几次后，客户说，哎呀，要不算了吧，是不是我被你们给洗脑了，不应该过呀。我也觉得蹊跷，但是没动心，也没管他，直接按了下一步就完成了。但是同事说，这样可能会不通过，想留客户再等一会儿，如果失败了可以重新录。我没有动心，相信师父的安排，不看重结果，只在过程中归正自己。我跟客户说，好了，现在就听天由命吧，通不通过都是天意，通过了就是该您拥有，不通过也是天意，再把钱还给您。这时交警打来电话，说客户违章停车了，再不开走就要罚款，于是客户匆忙离开。中午时分，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正常承保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也为自己能在工作中摆正与修炼的关系感到高兴。接下来的路，原来应该这样走。同时我也明白了，以后要如何做好我的工作，如何在工作中修炼。感恩师尊让我领悟了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如何在工作中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卸载微信后我怎么摆平了麻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号。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发表后，目前在国内外仍有许多同修还在使用微信，只不过是把微信放在一个专用手机或平板上而已。这种打折扣做法的借口是工作需要或联系不方便，甚至有的还说符合常人状态等等。有同修说， 明慧编辑部发的通知不是师父的想法，以此为借口仍使用微信。试想，明慧编辑部能随便对大法弟子发号施令吗？另外，个人理解，编辑部通知不要再使用微信 WeChat， 那就是微信这个生命要被淘汰了。有的同修看到他在另外空间是一个邪魔，如果我们还在变相的使用，换个手机或平板去使用，就是认同他，是不是给他充实能量？我们应该松开抓着人的手。下面谈一下自己对卸载微信后摆平麻烦的一些做法，供同修参考。一、亲属之间的联系。因为孩子在国外上学，卸载微信后，我先是在网上买了一种长途 IP 卡给孩子打长途，还是不太方便，孩子有埋怨，情绪也很激动，但我不动心，坚定了不再使用微信的决心。有一天，一个同修无意中提到 FaceTime， 也没有说 FaceTime 是干什么用的，我总觉得这个 FaceTime 能解决我的问题。果然我回家一查， FaceTime 是苹果设备专用通信软件，可视频与短信。我觉得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因为孩子使用的是苹果手机，而家里有一个坏了的苹果手机，我立即拿到电子城修理好，设置好后又用繁体字设置 FaceTime， 马上用 FaceTime 和孩子视频联系成功。二、对下属工作的处理。刚卸载微信就遇到单位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需要通知我所负责的20几个机构。我略想了一下，要是有微信，在群里写上几句话就解决了，现在要挨个打电话通知，好麻烦啊。念头闪过，我立即灭掉它，对自己说，打电话就是对的。后来时间证明，电话通知不慢于微信。我20几个电话打完，除了几个未接外，其余都接到了通知，而未接的人也很快的打电话回来了，直接通话，当时就可以回答他们所有的疑问和问题。2个多小时，我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工作。如果是用微信，虽然打几个字就发出去了，但是我得花1天多的时间反复去看对方的回复。1天以后，如果有个别没有回复的，我还得打电话通知。对通知的事情有疑问的，还要打字回复。比较起来，微信并不省事，而且过程中也会伴有焦虑与等待。三、应对上级的微信通知。我所在科室的几项工作全部在上级的一个微信群里，上级部门经常在群里发通知，因为几个同事都在群里，所以我请求他们看到有我负责工作的通知时告诉我一声，大家很乐意，我也就释然了。可是没过多久，问题来了，上级部门要对我负责的一项工作建立一个单独的群，这项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做，怎么办？我对自己说，考验来了，绝不能退缩，就和科长说，您进这个群吧，有通知跟我说一声，工作还是我做。他犹豫一下，同意了。可是过了2天，我的又一项工作，上级也要单独建群了。这回科长不愿意了，要求我安装微信。我很为难，有点想妥协，想申请一个新的微信号，只进这2个工作群，但心里非常烦躁与焦虑。短暂的几分钟后，我想，如果再安装微信，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不行，坚决不再使用微信。定下这一念后，我什么也没想，立刻去找处长说明情况。这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过去遇事会前思后想的再去找领导。我不是不愿意做工作，我可以多做工作，但我不使用微信了。可上级要建立这项工作单独的微信群，并在微信群里发通知，怎么办？处长听后直接就说，我来想办法解决吧。后来处长就让科长进那个群了，说上级有通知时告诉我一声。微信仅仅是口头提醒，正式文件和通知是通过办公邮件发来的。我后来反思，处长怎么这么痛快答应我？按常人的理来讲， 那是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拒绝不进微信群。处长竟然没有说服我，没有做我的工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我符合了法，对不再使用微信非常坚定，也与平时在工作中按大法要求做有关。我在单位从不计较利益得失，有时不是我的工作，只要领导与同事有困难，我向来积极协助完成。师父帮我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更坚信了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里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过去我怕心、顾虑心较重，做什么事时总是做很多计划，想象很多会出现的麻烦，找出准备应对的办法。因为都是人念，所以很多事并不随人愿。现在我从内心有一种感觉，因为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只要按照大法与师父的要求去做，不会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按照法的要求做，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微信已经远离我而去，所有的后续问题都已经解决，没有带来任何后患，真的感到了一种大自在，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常人永远不会知道修炼人有大法师父是多么的神圣美好。感恩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说的我们都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话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我是一名快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年了。修大法前，我曾是一个病秧子，患多种病，偏头痛、心律不齐、乳腺增生、妇科病等等，四处求医问药，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仍不见好转，整日愁眉苦脸，爱发脾气。1997年，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阳光大道，遵照师尊的教诲，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没吃药，没打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两手各提一袋10斤的面粉，走半里路都轻松自如，骑自行车赛过年轻人，粗糙黝黑的皮肤变白了，脸上的雀斑也一扫而光，整天乐呵呵的，大家都说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教导我们，因为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前几年我们这里还没有物业管理，楼道里经常有烟头、纸屑等等，我自费买来笤帚、扫帚、撮子等，从顶楼一直清扫到一楼，每周至少一次，有特殊情况随时清扫。有不少外来人说，哎呀，你们的楼道真干净。每到冬季下雪时，我们两口子都及时清扫楼门前的积雪。若是晚上下雪，等年轻人起床时，我们早已把雪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他们常常感叹道，我们真沾了你们的光，谢谢。我家对门邻居，当时他的孩子小，有时他做饭都成问题， 我就经常帮他看孩子，逗孩子玩耍。孩子交给我，他100个放心。他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有福，交上个好邻居。我家住4楼，3楼有一户生小孩。每天他家门口都有一大包垃圾。每当我下楼路过时，就随手把垃圾包提走。我的想法是，这家男人在外地工作，坐月子的人不能下楼，伺候月子的人又忙又辛苦，我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嘛。我们单元1楼有一住户，到千里之外儿子家照看孙女。曾经有一次，他家楼道的电表跳闸了，等他数月后回来一看，冰箱里的食材全都腐烂了。后来他再出远门时，找到我们家说，我们思来想去，咱们单元里你们两口子心眼最好，乐于助人，麻烦你们经常看看我家的电表是否跳闸了。我们满口答应，让他放心好了。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跳闸，我们都给调好了。当我给邻居们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得福报的秘诀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好，给退了吧，你说的话我们都相信。他们也都受益了。疫情大爆发期间，个个平安无恙。我们住的是90年代建的老楼，前几年这些旧楼外墙要贴保温层。那年9月份，我们这里天气还是有点热，我就给施工者送开水、水果等，分别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们都能接受。当施工的吊篮吊到我家窗前的位置时，他们把保温板往我家放，说用它铺床可暖和了。我坚决不要，他们说别人家都抢着要呢，免费赠送你为啥不要呢？不要白不要，你留着吧，反正也没花我们的钱，我们只管施工。我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板材我可不要，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们啧啧称赞大法师父真了不起，教导的弟子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家附近有一银行，储户存款有积分，可换取米、面等多种食物。有一次我去存款，当时也没看积分册上的积分就回家了。后来发现积分册上多了近600分，可领10袋面粉，每袋10斤。我急忙返回银行，等负责人不太忙时，我笑着低声跟他说，咱俩说个悄悄话可以吗？他说行。在他的办公室，我说明来意，并把积分册拿出来给他看，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把多给的积分纠正过来。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大姨，你太好了，否则的话我可真是亏大了，太谢谢你了。其实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今天，师父要求弟子要节制世下流。节制世下流选自弘言2普照。一次我在街上正要买菜，蔬菜摊上有一个大妹子，我曾给她讲过大法真相，她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天她的香菜被一辆小三轮车给碾压过去，好几扎香菜都给碾碎了，司机也没停车，扬长而去。大妹子气得嗷嗷直叫，我忙安慰她，大妹子别生气了，气坏身子多不合算呀，司机他也不是故意的，这几扎香菜我都买了吧，碎了也能吃。 大妹子当着众多人的面大声说，这个大姐太好了，每次买我的菜不挑不拣的，从来也不砍价，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只有江泽民这个大坏蛋污蔑法轮功，他编造的那一套谎言我才不信呢，要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中国早好了。今年新年期间，师父向全人类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彰显大法师父对所有众生的无量慈悲与关心。我抓紧时间把经文背下来了，把经文当面送给邻居及有缘人看，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敬重大法经文，反复看，这是天机，是法宝，一定要珍藏好，自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福至运来，前程光明。他们都欣然接受，发自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希望有缘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都能得救度，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同修在网络上的评论进行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网络媒体一直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重要平台，可是长期以来，笔者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不合适的评论，这种评论非常有特点，一看就知道是同修写的，但却在起着反作用。一种是直接引用师父讲法的原文而没有注明出处的，这种把师父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明显是不符合法的行为，师父已经强调多次了。我们同修在交流时都会加上这是师父说的，这是书上说的，而这样直接用师父的法作为评论，说严重点是乱法的行为。而且笔者也不建议同修引用师父的原文进行评论，一个是不严肃，第二是现在网络评论会有人跟评，如果常人不明就里的评价师父讲的话，那不是在引导常人犯罪吗？另一种是把师父的话改一下变成自己的东西，其实同修已经意识到不能直接使用，从而把师父的法稍微改几个字，但问题是这其实和上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更有盗法的嫌疑。笔者也非常不建议同修写这样的评论。我们不但要为常人负责，同时也要为自己和法负责。有一种评论是，直接让人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笔者认为这类评论需要看正文的内容，比如这篇明明是写美国总统选举的文章，后面进行这样的评论只会让人感觉突兀，这样自说自话弄不好就会起到反效果，比如让人觉得你怪异、另类、没文化等等。还有一种评论也很常见，就是写得非常高，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非常不理性，是自我膨胀和放纵魔性。不管是明慧网大纪元还是别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上面的文章有理有据，说理透彻，娓娓道来，最后得出法轮大法好的结论，这样让人更容易接受。而且网站本身对讲真相的文章就有一个比例，不需要我们画蛇添足的进行那样不理智、不明智的评论。笔者认为，文章评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是对文章内容的鼓励和赞美， 也可以是对正文进行补充说明，还可以写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侧面印证文章的结论。这样的方式就像大陆同修结伴讲真相一样，一人主讲，一人补充，形成一个良性的讲真相的环境。而我们自己的平台网站，不管是点击量还是评论，都显得不足。如果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多理性评论，聚集人气，那些翻墙上网的民众也会更有归属感。毕竟这也是展现大法弟子风貌和讲真相的一种方式。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